各位同修，欢迎您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被法找出的执着心。99年720以前赴盘锦开会，听到一位同修背了9遍转法轮，当时自己也想背，可是由于自己脑袋在工厂被铁窗砸过，一背就疼，就放弃了。将近9年的时间就这样白白的浪费了，还觉得自己每天都看书练功发正念，有时也讲真相还不错，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以至于学法和发正念时思想不清净，常常被杂念干扰。师父说他脑袋里想这些事情的时候发出这么不好的念头，那个觉者能来吗？根本就达不到开光的目的，转法轮。直到2005年7月末到现在，自己才真正的背了一遍转法轮，背得很快，贪进度有求名的显示心，结果背第二遍转法轮时，到有所求的问题时就卡壳了，因为自己为私利，专找亲戚讲真相，以至于碰了钉子。当看到明慧周刊有同修们从10月1日定为背法日，背完后在1-2天内巩固2次，自己又认为是常人的背法，没有虚心看同修们的修炼心得体会，当背到提高心性时，自己怎么也背不下去了。师父说过去许多人因为心性守不住，出现的问题很多，练到一定层次之后上不去了。有人自来心性比较高，练功中一下子天目开了，达到某一境界当中了，因为这个人根基比较好，心性很高，所以他的功也上得很快，到了他心性所在位置的时候，他的功也长到这儿了，他要再提高他的功，那么这个矛盾也就突出了，就得需要他继续提高他的心性。特别是自来根基好的，他又觉得他这功长得不错的，练得也挺好的，突然间怎么这么多麻烦事来了呢？怎么什么都不好了？人家对他也不好了，领导也看不上他了，家里头环境搞得很紧张，怎么会突然出来这么多矛盾呢？他自己还不悟，因为他根基好，达到了一定的层次，出现了这样一个状态。可是那哪是修炼人最后圆满的标准呢？往上修还早去了，你得继续提高自己，那是自己带的那么一点根基起的作用，你才能达到那种状态的，再提高那标准也得提高上来。转法轮背法的好处是对照大法能及时找出自己的根本执着，从我这几年摔跟头中对师父的这段法也有了较深刻的体悟，背法后悟到了写出来，消灭这隐藏在我身上作怪这么长时间的根本执着。以前我认为某同修在家看电视还影响在家的同修学法，给他指出来吧，他又说我学傻了，应该符合常人状态，自己觉得自己对，就没向内找。到今天才发现他身上出现的事正是我根本执着于名，在正法中为了挽回给大法造成的损失而急于求成，急功近利，而走极端，造成他接受不了的结果。我的执着心不去，他就越表现给我看，我要把心放下，用理智去正视法，人家也许就好了。这些年我也发现常人就看我的表现，凡是我固执地认为自己对的时候，他们就越不听我的，还造成了许多负面影响。需要我提高的时候我向外找，这也不是真正修炼人的状态啊，所以师父才点化我，让我提高心性。如果自己宽容大度，不斤斤计较，也不会突然出现这么多矛盾的。转法轮，多少次提高心性的机会都被自己认为自己对而错过了。可是修炼是严肃的，师父会善解这些事，也帮你们还了很多业债。可是这么大的大事，在生死的考验中，能对修炼者要求不高吗？不精进的学员就很难过得去。2005年旧金山讲法，学法得法， 比学比修，事事对照，做到是修。我现在按照同修的经验，头一天晚上背法，第二天早晨打坐时再背一次，不是一遍，背熟为止。提高心性和灌顶都背得实，记得住，用得上。写出来用我的教训告诉至今还没背法的同修，不要有畏难情绪，也不要像我这样操之过急。背法中好处是师父随时会点化你，你心里的结，常人观念在哪儿，那这一段一定过不去。去掉了执着才是背法的结晶，才会体验到在法中升华的感觉。
各位同修，欢迎您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老年大法弟子的心得体会。只有宽容才能真正向内修。我和老伴儿得法快十年了，在这十年里，在我俩之间，我的心性观一直没有过好，正如师父在越最后越精进中讲，但是在实际修炼中，痛苦来时，矛盾冲击心肺时，特别是一旦冲击了人的那顽固的观念时，还是很难过关，甚至明明知道是在考验，也放不下执着。有时老伴不爱练功，我就认为他不精进，和他交流，他说是给我练的，我知道这不是他的心里话，他在讽刺我。我向内找，认为我没有错，没找出来心里很苦。老伴有时发正念迷糊，我提醒他主意识要强，他说没你精进，你修得好，我修得不好，我真是又气又恼，还得忍。有一次我告诉他明慧的文章也应该认真看，他说你少指挥我，我修到哪儿算哪儿。我背师父的法给他听。有一个人跟我说，老师，在常人中做个好人就行了，谁能修上去啊？我听了真伤心，什么话都没跟他说，什么样的心性都有，他能悟多高就悟多高，谁悟谁得，转法轮。他听了以后说，你少用法来压我，你再用法来压我，我就不修了。吓得我马上赔礼道歉，实在忍不住就哭了，心里想，这千载难逢的大法，师父的慈悲苦度，历史赋予这么伟大的责任，你怎么这么不争气，一直认为他不精进。这十年我摆脱不了人的思维方式，后天形成的观念，而这种观念时间长了，在另外空间形成物质，又在这个空间演化这种表现方式，带着执着，带着观念，永远也找不到这执着不放的人心。几天前我俩发完半夜十二点正念，他先睡了，这时师父赋予我神的一面在起悟，同心来世间，得法已在先，他日飞天去，自在法无边，红银了愿。我悟到，两个不同天体来的代表，一同得法，一同同化法，一同证实法，有那么一天，又一同回到各自不同的天体。我俩之间的缘分也是为了更好的在修炼路上共同提高，共同精进的。师父说，那是一种宏大的宽容，对生命慈悲，对一切都能够善意理解的状态，用人的话说，都能够理解别人。在2002年波士顿法会上的讲法，我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呢？师父给了我们博大的法理，慈悲宽容，这时我的眼泪不知什么时候就流下来了，一种从没有的宽容，心像小宇宙那么宽，那么亮，荡尽一切执着。这时想起的全是他好的地方，能吃苦，什么事都先想别人，热心与同修交流等等。 我反思造成问题的根本原因是妒忌心、显示心、自私心，抬高自己，看低别人，指手画脚，总是看他不好，时间长了又形成了观念，所谓的他不精进，也给他造成自卑情绪，从而也产生观念，使他自己认定自己修得不好，因此困惑于他的不能精进。然而我又把他讲的似是而非的话当成他，明知道自己一定有问题要向内修，又很难从情中跳出来看问题。大法就这么神奇，当我向内找，找出自己的各种心时，事情就变了。两天后，他主动提出我俩成立学法小组，一边学法，一边交流，一同讲真相，一同做资料。我的体会是，只有宽容，才能看到别人的长处，才能找到自己的执着，有了宽容的心，才能融于法中。各位同修，欢迎您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播出的文章是《破除干扰正实法，救度众生的观念》。在正实法救度众生中，我们很容易形成一些个人的观念，甚至形成自满的心，在与同修交往中又容易把这些观念带进来，造成同修之间的矛盾，削弱整体配合的力量。自去年九月份以来，我一直向明慧网投稿，我也觉得这是在正实法，慢慢的我形成了一种观念，不能在法上认识了，片面地认为写文章是最好的正实法。甲同修是做资料的，他认为做资料是最重要的，多次劝我放弃写作和打算买电脑，以及向同修提供电脑，建立家庭资料点的想法，全身心地投入到这一个资料点来。乙同修负责购买耗材、送资料、联系同修等，因此他在切磋时很愿意谈这些，并着重强调这些。我们三人渐渐地担当起了本县及周边地区的协调及提供资料的事，但由于各自形成的观念，我们三人一直没有很好的协调，资料点也在运作，但没有发挥最大的作用。由于没有认识到我们自己已经形成的观念，虽然也在努力配合，但总也达不到预期的效果，真正遇到事却都是在证实自己。一次，甲同修想交流一下，让我通知能联系上的同修。我觉得我们准备得不充分，我们在认识上还不一致，我就没通知农村的同修。结果在神圣的法会上，却是彼此强调自己。我谈了写文章的重要性，甲同修谈了资料的重要性，其他同修谈了各自的体会，有的同修有点沾沾自喜。因为没有在揭露当地迫害、讲清真相上整体协调好，第三天，临近一县级市有五位同修被绑架，这个惨痛损失也没有让我们认识到各自的问题。一天，资料点的笔记本电脑出问题了，甲同修找到我，我们一起想办法，也没有解决掉问题。只是认为我们正念不强，导致电脑问题解决不了。第三天，我找甲同修解决电脑问题，切磋时甲同修说，我们没有把各自的特长发挥好，也没有协调好，才出现这许许多多的问题，应该让资料点遍地开花，送他一口饭不如送他一块地。师父在越最后越精进中指出，人的执着、干扰正实法、救度众生的观念，都是必须去除的。对于走在神路上的修炼者，除去这些人心的执着与观念的改变就那么难吗？如果一个修炼的人连这些都不想去除，那么修炼人的体现是什么呢？至此，我才明白了自己的执着。我们协调不好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就是人的执着。在正实法救度众生的过程中，形成了固有的观念，被邪恶因素利用并且放大加强了。虽然也在学法， 但我们并没有真正放下人心去学，是带着执着在学法。我们一定能破除这些人心与观念，协调好，走好走正最后的路。希望此文能对同修有所启发与帮助。
各位同修，欢迎您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播出的文章是《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最近发生的一件事让我认识到，我们身边的常人也许经常做错什么，但不代表他们没有正念。我们是他们的希望，他们会拿我们告诉他们的对错来衡量我们。修炼人没有榜样，可是常人会把修炼人当作榜样。前两天，同事和我聊天，他说谁谁不好时，我告诉他，不应该说别人的闲话。于是，他终于给我说出了压在他心底已久的话，如同炸雷在我耳边回荡。他对我说，你讲的这些都在理。刚认识你时觉得你特好，感觉你们练功人很神圣。可是和你熟了之后，发现你有时言行不一致，有时表现的就特别粗俗，甚至还不如常人。于是他给我举了一些例子，都是我在工作中一些说话方式和语气问题。虽然没他说的那么严重，但是他的话句句直刺我心。给大法抹了黑，心底特难受，我赶忙对他检讨。平时在私事面前，感觉能替别人着想，自我看得很淡。别人对我不好时，也能一笑了之，在个人利益面前更是不争，总觉得自己没什么根本执着。可是，现在同事竟然这么看我，是我没有想到的。我发现都是因为公事引起的，在新同事面前我都能语重心长地说话，对待熟悉的同事时我却放纵了自己常人的一面。当同事在工作不认真或出错时，甚至是同事工作态度不符合我的观念时，心中总是愤愤不平，急躁情绪随之而生。表面上我是为同事好，指出人家的错误，但语气生硬，并且带有埋怨。我在单位技术较为全面，毕竟是修炼人，所以平时待人和蔼，同事们大小事都爱问我。渐渐的，我有了一颗隐藏很深的高于别人的心，认为工作上比别人有经验，说出话来总认为自己是对的，碍于我的权威，所以同事不敢言。同事反馈，我有时还满脸嘲讽，可自己并未察觉，这可是不善。说浅了不够修炼人标准，说深了是给大法抹了黑啊。同事因为我而对大法产生误解，这怎么得了？平时总想救人，这不成了害人了吗？内疚之余细想，对待家里人也是如此啊。家里人有时表现的世俗或触及自己某个观念时，我就非常反感，这是修炼吗？为什么在熟人和家人面前我就那么不理智啊？静下心来向内找，发现自己老用工作忙当借口而忽视了学法，学法少了就不能做到一丝一念在法上，从而被情钻了空子。因此我们要多学法，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 近期学了师父在2000年后的所有讲法，法理在我的层次渐渐明晰。我悟到师父以救度宇宙大穷中一切众生为目的，在证宇宙之法。大法弟子因在师尊安排的救度世人证实大法的万古荣耀的修炼之路中证实自己，真正修成无私无我的正觉，这样才能不负师恩，才能在证实大法中救度世人，才是为宇宙的永恒着想。
下面请听救度众生不忘心性修炼。我想与同修交流一下最近在学2005年旧金山讲法时的心得体会。正法已经走到最后的最后了，我们仍然有许多没有修好的部分，在师父的正法过程中完全暴露出来。其实我悟到是到了彻底消除他们的时候了，所以会有同修觉得怎么最近状态很不对了呢？有人会说感觉自己不配做大法弟子了，有人说自己思想中居然有一种想法让自己放弃，更有甚者说自己思想中居然有开始骂师父骂大法了。我觉得在这些不好的东西被翻出来消掉的时候，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有坚定的跟着师父走的正念，千万不要被他们所带动，那样大法就能够帮你把他们消掉。我们作为大法弟子都是对应着一个很大的宇宙体系，我们的一念在我们之下起着非常大的作用，如果我们的思想在什么时候一下子反过来了，或者不去清除自己的思想业，那就不仅仅是个思想业的问题。正法时期大法弟子三件事同时做好才是修炼，只做其中一件就不是修炼。建议最近思想比较混乱或者思想中有骂大法状态的同修，尽可能多的把时间用来学法，在不能学法的时候用发正念清除自己思想中的不好的东西，会好起来的。写到这里，我想起来最近我到同修家里，发现同修在这段非常宝贵的时间中，大白天在家看电视。我悟到，那一刻是旧势力用求安逸之心在带动着我们。可难道我们不应该否定旧势力并提高心性吗？还任由着它带动着越来越消沉？本来吗？我们修成的是一个完全为了别人的伟大生命，咱们想一想，如果我们真的是这样的生命，会为了自己的安逸而松懈同化大法救度众生的意志吗？
各位同修，欢迎您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播出的文章是请同修严肃对待大法经文。最近部分同修对于关于怎么制作师父的经文资料的问题展开了讨论，我想就此说一点自己的认识。我发现有许多同修对师父的经文存在不同程度的不严肃，有的资料点的同修可以装订出很精美的经文，就按照自己的喜好随便加师父的照片或法轮图，我觉得这样做不妥。我们作为弟子，在对待制作师父经文的问题上，想加师父的照片最好还是慎重对待，除非有万不得已的理由，否则都应该按照国外出版的大法书籍为准，用师尊选择的那几张特定的照片。更何况已经有同修指出， 他们当地曾经根据个人喜好随意做的同修都受到了迫害，有的甚至被迫害失去了生命，可见这是个多么严肃的问题。在改字的问题上，也真实表现出了同修对待大法的态度了。有的同修以各种理由到现在还没有改，有的同修改了却不认真。我们是不是从来没想到，我们手中捧的不是一本简简单单的书啊，是一部这么大的法啊，而这部法因为我们的原因，让我们弄得错别字这么多，这不是天大的罪过吗？还怎么好意思说自己是大法弟子呢？记得有一次我到同修家去，空闲时间我就请同修的转法轮书看，结果同修很潇洒地把书扔到我站在的地板上，当时我着实吓了一跳，同修怎么对待法这么随便。有的同修因为害怕书被别人看到就藏了起来，我知道的一位同修居然把书藏到了一只破箱子里，还在上面扔了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说这样做更安全一些。这是怎样对法不敬的心呢？这样的心真能安全吗？因为现在大陆的条件，师父的新经文一来，大家传递的都是散经文，有时候会多出来很多。我发现有的同修没有把师父的经文认真地整理好，放在一个好一些的地方，而是把多余的经文随便一卷，到找的时候，自己都不知道放哪里了。再从我们心性角度上来谈这个问题，我认为问题的出现是因为同修中存在这样的区别，我们是把法当作自己提高和圆满的手段呢，还是修成一个真正放下自己为法负责的生命呢？我觉得这些都是很大很严肃的事情，对于修炼人来说，对法不敬是最大的漏，也是旧势力抓住把柄来迫害的最大借口。其实作为一个真正的修炼人，做事情不是因为怕旧势力迫害而选择怎么做，而是应该就按照师父的要求做，有严肃的敬师敬法的心才行。虽然大陆现在的条件比较严酷，但是我们也不能把迫害的形式当作我们走不正路的借口，所以希望同修们都能严肃对待这个问题。
各位同修，欢迎您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德国大法弟子的文章，面临失业问题时的一段修炼经历。在海外学员中，不时听说哪个学员失业了或面临失业危机，在这里和大家交流一下自己在这方面的修炼体会，希望通过自己的经历能够对同修在这样的问题上有所帮助。我在某集团的子公司工作，主要负责项目管理与中国客户的沟通和协调。在世界经济普遍萧条的大环境下，各公司企业纷纷裁员，集团总裁的亲戚和我很有点缘分，其他子公司或集团总部里有什么重大消息，他总是马上告诉我。有一天他打来电话说，你们那里现在已经发不出工资来了，在向其他公司借钱，两年多来一直在亏损，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倒闭了。我很吃惊，把这事告诉了我的搭档。我的搭档不断地说，太可怕了，我们失业的话该怎么办？我的心也开始动起来了，这消息是不是真的？上哪个网站找工作比较好？还是先不予理会？这时进来另一个消息灵通的同事，大声嚷嚷着，我刚才去了财务部报销，他们没钱，情况不妙啊，还是找找别的出路吧。接下来连续几天同事间说的话都是谁去哪里面试了，哪个公司在招聘，哪个同事辞职了等等，我的想法渐渐多起来了。长时间以来， 我觉得自己的薪水太低，公司太远，从家到公司至少坐一个小时的地铁，还要倒车，凭自己的能力应该可以找到好一些的工作，反正公司运转不灵了，那可能这就是一个换工作的时机。我开始行动起来，翻报纸，找广告，写简历，请假出去面试，花了许多时间。有一家公司在市中心，离家很近，只需要10分钟，工作环境好，面试十分顺利。可是等了3个星期还没有消息，我觉得奇怪，开始从政法修炼的角度去理解这件事，查找自己心性上有没有漏。可我觉得自己没有做错呀，工作地点离家近，下班后可以出去发报纸，工资高了可以为大法多付出些，哪里有不对？那几天真是难过，办公室里人心惶惶，都是各类小道消息，中国客户无理抱怨，同事间关系紧张，疑心别人在老板面前说坏话，自己3件事也做不好，心里烦得不行。一会儿想去报名考个翻译证书，一会儿想去参加个电脑课程，以便万一失业，也有更多的资本谋生。我觉得在那里一天都待不下去了。修炼人和常人的最大区别，就是碰到任何事情都看自己。在那样的情况下，向内找真的很难，因为表面上看自己没有做错什么呀。可是师父说的话就是法，叫我们要向内找，那么在这件事情里就一定有我们必须找到的东西。公司效益不好，我当时的理解是老板在迫害期间在中国投资那么多，尽管我向他们讲过真相，可他们不听，一味的投钱，哪一天突然倒闭了，真是一点不奇怪，咎由自取嘛。很多向中国投钱的大财团不都亏损很大，大幅度裁员吗？这是整个大的社会现象啊。我希望能换个工作，对大法工作，对个人收入都好，难道不对吗？我想不明白。因为我要求的薪水太高了些，最终没有被那家公司录用，失望过后，要不要继续找工作呢？我意识到必须静下心来，从个人修炼和政法修炼两方面找自己。我发现自己有求利的心，表面上为了在市中心工作有更好的便利去讲真相，实际上是为了个人舒服些，每天不用一大早天没亮就出门挤车。细想想，常人中苦一些不是好事吗？自己每天路上往返的时间基本上都用在背法上了，即便转法轮就是这样在车厢里背下来的，一上车就背书学法，已经形成了一种机制。薪水的确不算高，但我们是求这个来的吗？修炼人的德不是用来长功升华自己的吗？怎么能有求钱的心？而且弟子的路是由师父安排，也只有师父才能安排得了的。钱多了可以为大法多付出些，这个想法听起来没错，但是掺进了个人利益的心，这就是利用大法想达到自己的目的，是最不好的心，这个心一定得去。现在的工作其实很轻松，在不影响项目进度的情况下，可以做一些大法的工作，这样的环境不是用钱能买来的。从正法救度众生的角度讲，师父要的是救度一切众生，新宇宙在重组，每个生命都在摆放自己的位置，这个时候任何事情都大不过大法弟子讲真相救众生这件事。大法弟子在常人中有个稳定的工作，能够安心做他们真正该做的事，在常人社会这一层中助师正法，任何事任何生命都不允许在这过程中起破坏作用。所谓的经济大气候社会政治变化对修炼人都不起作用。我们公司尽管还在不断努力扩大中国市场，这个做法本身是错的，但是他们同时给一个大法弟子提供一份稳定的收入生活保障，周围的同事来来去去的客户，从国内来培训的员工 也听闻了真相，这不是一件好事吗？谁敢来破坏？大法弟子在哪里都会给那里的人带来福分，我辞职了，这个公司可能就真的倒闭了，这样的结果难道就是最好的了吗？实际上，谁在这最后阶段能了解真相，帮助大法弟子，他就不会被销毁。所以公司倒闭是不可能的，不允许发生的事，种种小道消息、社会动态都是假象，是用来考验大法弟子。你越相信，就越像真的一样，就像那个附体动物，先来点风吹草动的，看你动不动心。你相信了，黑手和邪灵附体就趁虚而入，进行干扰。正法修炼中很多的磨难不都是真正冲着我们来的？旧势力也是神，他们做一件事想达到的目的往往是多方面的，表面看来是为了去我的求利之心，实际是为了阻碍正法。因为我当时刚接手一项协调工作，并且想在维护地区学法小组的交流环境方面再多做一些，所以他们的真实目的是干扰正法。一个不动能治万动，大法弟子就是要坚定正念，否定一切干扰，正一切不正的因素，抱定我什么都不承认你的，我是来救人的，我有师父，你不配管我，这一念就能走过来。同时在这个过程中要严格查找自己的心性，同化新宇宙的要求。我是在迫害开始了一年半左右走进大法的，个人修炼和正法修炼的因素掺在了一起，在磨难中有时会迷惑，通过认真学法背法，渐渐地养成一种习惯，遇到任何关任何磨难都同时从个人心性提高和正法的需要去考虑，无条件地向内找，同化大法，真正认真对待个人修炼中的不足，同时也要在磨难中想一想师父要的是什么。在这件事情上，怎么样的结果才是真正符合正法全局的需要？意识到黑手和旧势力的介入时，用正念清除。因为我是助师正法来的，不是为了个人解脱，救人是最大的事。问题找到了，我开始注意上班时多发正念，保持正念，马上就觉得不一样，整个人好像被能量包围着，坐在那里不动，但是感到把自己空间场中一切都定住了。同事间不再有人提起公司的前途，好像根本没有发生过什么。一天，我随意地问我的搭档，你还在找工作吗？不找了，我就待在这儿，说倒闭就倒闭，怎么可能呢？我笑了。
各位同修，欢迎您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收听天津大法弟子的文章《用人心治不了邪恶》。明慧周刊204期刊登了一篇反迫害方式的小总结，我觉得这样的总结很有必要。我想补充的一点是，正念反制行恶者，这与气治不了病，功能治约病，功能能彻底治病的法理相类似。用人心治邪治恶不行，正念才能治邪恶。师父曾多次在讲法中、经文中反复讲正念正行的法，大法弟子的层次是不低的，功能神通是很多很强的。师父给我们开放部分功能，足以治邪恶。师父说，我教弟子们发正念，是因为那些所谓的邪恶其实什么也不是，正念的作用。而对于指挥邪恶烂鬼的黑手，也是层次不高的、变坏了的各种神，正念除黑手。况且大法弟子融于法中， 师父的法身就在身边，正神就在身边，当然邪恶也在身边。大法弟子就像舞台演员，一切生命都在看着呢。大法弟子正念很强，即使本身神通治不了恶，正神也会参与帮助，而且还有师父的法身呢。如果真的能在困难面前念头很正，在邪恶迫害面前，在干扰面前，你讲出的一句正念坚定的话，就能把邪恶立即解体，就能使被邪恶利用的人掉头逃走，就使邪恶对你的迫害烟消云散，就使邪恶对你的干扰消失遁形。美西国际法会讲法：正念除恶，正念除黑手，消除的是另外空间操控坏人的邪恶因素。对于人直接对神犯罪，师父又教给我们正念制止行恶的法，包括正念反制行恶者。正念强会使其拳脚打在自己身上，或使恶警坏人互相行恶，也可以使痛伤全部转到行凶的恶人恶警那儿去。正念制止行恶，其实对于那些没有人性的邪恶之徒，如打死人的、强奸女大法弟子的禽兽不如的坏人，或那些为首的邪恶之徒，可使用意念指挥，叫其干什么，邪恶的坏人就会干什么。什么是功能？正法走到今天，为进一步减少损失，救度更多的世人，总结一下是有好处的，也是在法理上的提高与升华。不妥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下面请收听《修炼是严肃的》，老年同修也不例外。奶奶今年83岁，已经修炼了10年。2005年12月13日凌晨4点多，奶奶突然出现了脑血栓的状态，一跤摔在了地上。当时奶奶正念很强，马上意识到了这是邪恶因素的迫害，心想我是修大法的，不承认他，否定他。后来在家人和几位同修的帮助下，一起学法发正念，第三天奶奶就能走了。后来越来越好，5天之内奶奶生活完全能自理了，现在已经好得差不多了。在这期间，奶奶又向内找自己，在同修的帮助下找到了长期存在的一些问题。一、怕心。这个怕心根源比较深，因为全家修炼，99年迫害一开始，家里就被非法查抄了，家人也被绑架，这次对奶奶打击很大，奶奶对绑架的儿子非常担心，产生了很重的怕心。后来家里又是家庭资料点，做资料的量还很大，这件事也冲进了奶奶的怕心。另外亲人出去发资料量也很大，有时一出去就是5个小时。奶奶在家里一边发正念，一边也有怕心。讲真相的是，奶奶也做了不少，也承受了很多，但对于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怕心却没有很重视，没有消掉这颗人心。奶奶自己悟到，这次被邪恶迫害也是邪恶钻自己有怕心的空子。二、平时学法发正念练功都容易溜号。奶奶不认字，平时学法主要靠听法，奶奶有时间就听法，但听法时很容易溜号，平时发正念练功也容易溜号。师父说，不知道高层次中的法就没有法修，转法轮。 奶奶长期学法六号提高不了，也是被邪恶钻空子的一个主要原因。总结这次经历，每个见证了这件事的同修都感受到了整体正念的威力。奶奶自己最主要的体会就是师父的伟大。奶奶自己说，现在时时处处都能想到师父。这件事也增加了奶奶要跟师父兼修到底的决心。在此，我还想提醒家中有不识字老年同修的学员，在帮助老同修的时候，不要忽略了老人在法理上提高。修炼是严肃的，老年同修也不例外。但不识字是老人学法的一个很大障碍，这就需要大家互相帮助，整体提高。
各位同修，欢迎您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收听正识法中注意共产邪灵的干扰。我们村里有一老人患股骨头坏死，卧瘫在床，右脚末神经炎一点一点的溃烂。我去了老人家里，给他讲了大法被迫害的真相和大法去病的神奇，并教他念法轮大法好，他爽快地答应了。三天后我再去看他时，他说，你讲的那么神奇，我一直念了三天，怎么不见效？我回家后找了师父有关常人念大法好的讲法看了，当时还没发表师父的2005年旧金山讲法。我悟到，一个常人只要他念了大法好是会有福的。后来我想他是不是党员呢？无论怎样，先帮他退出共产邪灵的控制。于是我又去了他家，问他是不是党员。他回答说，不是党员，是团员。我给他讲了三退的重要性，他同意退出。我告诉他，坚持念，坚持念法轮大法好。那天上午我替他上网退了团，下午我去告诉他时，他说脚不疼了。我讲这件事是提醒同修们，在正识法中注意共产邪灵的干扰，以免使有缘人错过机缘，而不是说常人三退比念大法好、讲真相更重要。
各位同修，欢迎您继续收听空中明慧周刊正法修炼故事与心得节目。首先请听山东大法弟子结连的文章，正念护法灭邪恶。我是山东大法弟子，想与同修交流我们清除邪恶的宣传中的经过和此中的一些体会。2004年农历正月13日傍晚，我去菜市场买菜时，发现公路两边的几十根水泥大电线杆上都醒目地写着诽谤大法的话。这条公路是我市的交通要道，道两边的电灯彻夜通明，就是晚上也有很多人来往。我顿生一念，这里不是邪恶逞凶的地方，大法弟子一定要清除这些破坏大法、毒害众生的邪恶东西。我立即和几个同修一起切磋，要求他们配合一块儿发正念。当时就有同修说，是不是公安下的圈套，要小心。我听后也产生了怕心，但我转念想，我们是大法弟子，师父说大法弟子做什么事情啊，都要以法为大，摆放任何事情的时候，你都要首先考虑法。大法弟子就是应该以法为大，有师在，有法在，就是公安社的圈套我们也不承认，坚决破除它。于是我和几个同修就在当天晚上拿着抹布等东西去擦，可是第二天晚上到那儿一看，我大吃一惊，电线杆上又重新写上了原来的话。我清除了邪恶标语，第三天邪恶标语又出现了。 我们几个同修一起学法切磋，找到存在的问题。我们在做的过程中掺杂了私心、怕心、气恨心、欢喜心等人心，被邪恶钻了空子，并且有的同修表现出了一种麻木的状态，好像与己无关，整体没有配合好。调整心态后，我们除了发正念、擦除标语外，还多方打听写邪恶标语的这个人，想当面和他讲真相，制止他，救度他。后来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终于打听到这个人，他是共产恶党的一个退休干部，曾有过精神病史，是一位同修的亲戚。同修找到他和他讲真相，他不但不听，还破口大骂。我们想，既然他来在大法红传之时，我们就应该再给他机会，机会。我们除了加大力度向他发正念外，分别给他写劝善信，送真相资料。和他是亲戚的同修也劝他不要这样做，告诉他善恶有报的因果关系。他不但不听，还把信和资料送到了公安局，把那位亲戚同修也告到了公安局，致使邪恶的610到同修家妄图绑架这位同修。从表面上看，邪恶操纵着恶人仍然很猖狂，可恶人已经力不从心，虽然还在天天写，但字越来越小，越模糊，面积越来越少。可是我们的正念一放松，他又要行恶。有一天，我看到水泥墙上又出现了几篇长篇谬论，我看到后除了正念铲除外，还把他写的谬论稍加处理后，在后面用粉笔大大的写上了他的名字。邪恶是怕曝光的，从此以后他再也没有出现过。这一场正邪之战持续了好几个月，从中暴露了我们很多的人心，私心、怕心、恨人心、欢喜心，注重表面的轰轰烈烈，认为这些小事不足为怪。如果我们一开始就能以法为师，整体上重视和配合好，邪恶就不会持续这么长时间了。同修们，师父在看护着我们，众生在期盼着我们，这一瞬间值千金，值万金，走好这一段路，那就是最了不起的。我们要紧跟师父的正法进程，走正师父给我们安排的修炼道路，做好三件事：助师正法，救度众生。
在上网修炼过程中破除邪恶，北京大法弟子，我在上网的问题上一直表现得很消沉，总是找来一大堆借口掩盖怕心，诸如我是电脑盲了，我的大法弟子身份邪恶是不是已经掌握了等等。对于第一个借口还有一颗心，由怕心引来的求安逸心，当面对困难时不想去克服，不想改变自己，不考虑正法和救度众生的需要。在老弟子全被抓后，我们这个完全由新学员构成的修炼小组不得不自己面对一切。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做资料的问题基本解决了，但上网的问题始终没有实质性的突破。技术维护和大文件资料来源都要靠远在几千里外的同修提供。通过学法，我认识到必须正念面对困难。我首先要正念否定我的第一个借口，我是电脑盲。我开始改变自己。恰好在这时，明慧登了一篇文章，突破网络封锁介绍。我申请了海外信箱，并订阅了每日明慧和各种资料，走出了破除邪恶的第一步。接下来，我又面对新的难关，巨量下载。在北京家里干这事儿太危险，而且我原来是电脑盲，我能掌握高级电脑安全和破网下载技术吗？后来在与同修谈到此问题时，我说我心性和技术都不足以担当这项工作，同修来了一句，为什么不行？我立刻听出这是慈悲的师父在点化我，我不禁热泪盈眶。师父啊， 弟子始终都沐浴在您的浩荡佛恩之中，没有任何理由做不好我们该做的。我一定在心性和技术上再上台新台阶。我暗暗发誓，在这时，恰好明慧发表了《从零开始建资料点实用技术手册》，我如获至宝，并努力学习，很快完善了电脑安全防护体系，最终掌握了高级上网下载技术。在以后的上网下载修炼中，我发现随着任务越来越艰巨，对心性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越要求保持好修炼状态。我要不断地面对怕心、欢喜心、争斗心、求名的心、色欲之心、急于求成的心等等。我发现当我法学得好，三件事都做得好时，下载会很顺利，否则不但不顺利，还不易成功，甚至出现危险。我学会了及时调整，在网上网修炼的过程中，我越来越深刻地体会到，正实法的工作也是修炼。对于上网安全，我的体会是放下一切人心，不依赖任何外部力量，正念对待技术，走正自己大法修炼之路，才会安全。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我们下次节目再会。